那刚刚我们是看到第十八项啊，那现在从第十九项开始啊。那第十九项这里提到说，乐受畏啊，亦能染污，未得离欲，大智人心。这个亦能染污，那个逗号哦，应该要拿掉比较好。就是乐受也能够让这些未得离欲的有智慧者。也会受到染污，就未得离欲的大智慧人，就还没有断烦恼的有智慧者、有禅定者等等，以难故胜于苦受。所以呢，你看呢，这些乐畏啊，乐受的这些畏着啊，即使是对于一般世间有智慧的人啊，他也不容易不被染污。这个大智人呢，我觉得说就好像经典讲的五通仙人，大家有听过吗？他还没有断烦恼啊，所以呢，即使他有再好的神通啊，能够腾云驾雾啊，但是一看到呢那个下面啊有那个美女啊，他就整个都掉下来了，神通嘛，就整个掉下来了。这个就是即使你是大智人啊，但是对于这一些欲望的乐受啊，还是不容易超越的啊，以难断故啊。那像提婆达多也是嘛，对不对啊？他是希望得到国王的这一些恭敬供养的乐受，所以呢，他即使是一个出家人，他也违背这个修行的宗旨，去奉承啊这些国王，所以就变到。造恶业，所以这个乐受呢，就是很容易让一个没有断烦恼的人啊，能够看到他的过失的，是非常难断的啊。第二十，乐受畏是升起贪等的原因啊。假如没有乐受的话，就没有贪等的烦恼升起了啊。于苦生贪是很少的。但是在乐受生贪是很多的啊，所以他说没有乐受就没有贪这些烦恼升起。第二十一，乐受畏真智能断，这个真智啊，在诚实论呢后面他经常出现这个语词，真智其实就是出世间的智慧。这种乐受的畏着啊，只有出世间的智慧能够断除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世间有智慧者啊，他还会什么呢？取上帝位，能舍下地，就是他还会乐着这个禅定乐啊，就是他会心求上帝禅定的乐，而厌下地的苦啊。世间智者就是有禅定的人，有智慧的人。他们只能够做到这样，虽然他能够舍这个下地的乐，但是他还是心求上帝的乐，就是上恶界的乐，禅定乐，所以他顶多只可以做得到厌下心上，就是我黑板这里所写的，看到吗？黑板这里所写的厌下心上，就是厌下就是厌恶下界，就是出苦障，我们欲界，比如说欲界的果报呢，就是出苦障。那上界呢，色界、无色界呢，就是净妙理。所以厌下心上呢，这里是指一般世间有智慧的人修学禅定啊，他们也是，虽然他能够远离一些比较粗糙的这种五欲的快乐，但是他还是懒着于维系的禅定乐，还是没有办法超越。这样明白吗？那所以呢，他说。故知乐受胜过于苦啊，所以乐受啊，不是世间的智者啊能够超越的啊，比苦受还难。因为苦受呢，你不用去观它，都想远离啊，对不对？没有人喜欢苦受的嘛，所以苦受呢，就是自动就是想要远离，但是乐受呢，不容易超越。所以我们乐受不容易超越，就没有办法看到坏苦。没有办法看到坏苦，因为我们这一品是坏苦品嘛啊。好，最后一个二十二，他说众生心系缚在牲畜， 乃至畜生亦贪着于身，贪习身，当知皆以乐受为故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只要是众生啊，乃至小动物，他说啊，都是爱着于自己的身。所以呢，这个牲畜啊，我在想应该是指生命啦，生命或者是命根，就是众生呢都系缚在自己的生命，因为生命是众生最尊贵的一个东西啊，所以他都会爱惜自己的身啊，因为要让这个命啊能够延续下去，所以呢他就都是以这个乐受位啊来延续这个生命，希望有生之年呢、啊、都是要获得这个乐受，所以呢我们应该要观察乐受为苦啊，这个是这个坏苦品的最后一个啊。好，那到这里呢我们就结束了第八十品啊，坏苦品，可以吗？啊，这样子讲听得懂吧？啊，嗯，好，那我们再来看八十一品变三受品。那第一段呢，就是我画了这个图表在那边啊，画了那个图表在那边啊，我没有画一个刮胡哈，不过大家可以自己画了哈。就是我们看第一段哈，有问答嘛哈，有问答。好，我们看变三受品，三受就是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，或者是舍受啊，不苦不乐也称为舍受啊。问曰，这里提到说，已知道一切皆苦，那现在为什么还要差别的去区分它三种受呢？那论主回答说，极易苦受，其实它只有一种苦受，就因为诸受皆苦嘛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我们最开头的时候，这个受蕴品一开头就讲诸受皆苦，所以它这里的受就是不是这里的苦受就是诸受皆苦的那个苦受啊。那因为时间的差异，所以它有三种分别啊。第一个，什么叫苦受呢？他说能恼害，能恼害凡夫的心就是苦受。那什么是乐受呢？他说即恼害已，更求易苦，以遮先苦，就是我们希望追求不同的苦来遮止前面的苦。如果简单一点讲，就是前面的苦呢是比较大的苦啊，追求一个比较小的苦，然后呢以愿求故，大苦暂息，所以就是被称为乐。大家还记得吗？我上个礼拜有讲嘛哈，我们挑重担，我们挑重担呢，挑到那肩膀很痛啊，但是他说你可以休息五分钟，哎，拿下来五分钟，我们就觉得那个就是乐受了，实际上五分钟之后你还是要放回去的，所以那种乐其实不是真正的乐啊，它只是大苦变成小苦的乐，大苦变小苦的乐啊。那所以我那边就有写了，我把它简化，你看啊，那个黑板我有写，以愿求啊，因为我们有愿有求嘛，有追求的缘故，所以用易苦来遮先苦，所以这个易苦呢就是小的苦，先的苦就是大的苦，这样明白吧啊。其实我们凡夫经常是做这种事的哦，啊，就是用小的苦来遮止这个大的苦啊，那我们就觉得我们是快乐了啊。我讲一个笑话给大家听，因为那天我在我们六龟那边讲课，我就想到一个笑话，就是有些人啊觉得看电影就是能够带来很多快乐啊。我就是有看过一个学生哦，你知道吗？他为了要追这个连续剧啊，一定要这个最短的时间要把那个连续剧看完，所以你知道他为了要赶快看完这个连续剧呢，就拼命看，看到眼睛都痛，晚上你知道吗？然后又不舍得那么早睡哦，所以他就怎么样呢？他就用手掌遮着这个眼睛，先让左眼休息，右眼看，一个小时后遮着右眼，左眼看这样。我看到这种情况，我说哇，太精进了，你看我们凡夫可以做到这样，为了那个 那个其实这个就是，本来是很大的苦啊，就是由这种小的苦呢，我们就觉得很乐啊。实际上是弄坏自己身体啊，对不对啊？那是得不偿失啊。所以凡夫就是这样的啦，啊，苦中作乐，嗯。那什么叫不苦不乐呢？不苦不乐呢？他说：忧喜不明了，忧伤、忧愁啊，跟喜悦的心都不明了，因为忧愁就是苦嘛，喜悦就是乐嘛，哈，就是苦乐不明了，也没有追求的心，也没有祈愿的心，没有无怨无求，那这个就是不苦不乐受。所以不苦不乐受，它是一种舍受。他是没有说想要追求苦或者追求乐，没有，那他就是两者都不明了，所以我在写在黑板那边就给大家啊，忧喜不明了，不怨不求，有没有啊？因为诚实论的文哈，它跟其他的论呢不太一样哦，像瑜伽师地论啊，还有那个俱舍论啊那一些哈，它很容易呢就可以。轻易呢就可以把它一段文化成表格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它的用语很规律化，但是诚实论呢它没有的，它就是很随性的就这样解释过去啊。如果说你看到这三种兽，如果我不把它画成图表的话，你可能很难把它记下来它的重点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你如果把它要义的这几个字呢，记下来的话，你就能够记述这三种受的定义。所以诚实论它有这个难处，就是这里啊。所以我们慢慢的就是能够归纳图表的，我就归纳给大家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下面的问啊，下面的问曰，第二个，他说不苦不乐受，不名为受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苦乐可以感受啊，可以察觉。你不可不乐受呢，都不能察觉呀、啊？为什么你称它为受呢？忧喜都不明了啊，那个感受都不明了啊，你为什么称它为受呢？那论主都回答说，人呐、为三处所处啊，这个是佛说的嘛哈、有苦处、乐处，还有不苦不乐处。已有因故，当知有果啊，就是。有因，我们才知道会有果的啊。有因的缘故，我们就知道有果啊。就他举一个例子，他说就好像极，乐极就是非常乐，非常炎热。那你得到冷处的时候呢，你就会感觉快乐，就好像我们在很热的天气啊，我们开冷气，那冷风一吹来呢，冷处啊接触到我们身体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有乐受。因为热跟冷有强烈对比，它就会让你觉得乐受。那如果说得热处呢，已经很热了，你还开暖气，就会变成什么受？苦受啊。那得不冷不热处呢，不冷也不热，所以就得不冷不苦不乐受啊，就是没有明显的，不明显。所以他说，论主说还是有的，还是有不苦不乐受啊。那回答刮胡二，他说你的意思呢，或许还有一个含义，就是不苦不乐受不能生受，不能升起感受，世事不然，这是不对的。好，论主说，人觉此处，好，人能够觉察到这个处呢，是不冷也不热。能够觉知所缘呐、所以它就名为受嘛。为什么你说没有不苦不乐受呢？还有，好，我们看182页，然后他第三个理由呢，刮胡三他说，因为所缘呐、因为所缘有三种差别，轻中，怨中，怨轻中人有三种人，我们对于。亲爱的人会升起喜悦，就快乐嘛；冤敌我们会升起忧伤，就是苦嘛。那终于中庸的人，我们会升起舍，就是不苦不乐嘛。中庸的人就好像我们路边遇到的人呐、我们不认识嘛，擦身而过的人，那这一种就是中庸的，他对你不苦也不乐受啊。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，由于想分别，故有三种受。以缘所缘有差别，所以生起什么三种想。那你看完这一段它的因果关系是什么呢？想、受还有所缘是什么关系呢？我觉得诚实论难读的就是它的因果关系，你很难看得出来。那我看了之后呢，我了解的关系是这样：所缘、想分别、三受。所以它的关系是这样，就是先有，没有时间差了，先有缘，先有所缘，然后呢想，然后再有受。我看这个文，我看到它的因果关系是这样，因为所缘不同，那凡夫有种种的想，所以就会有种种的受产生啊。所以它是由于所缘的不同，比如说我看到一个喜欢的人，就会生起什么？他就是我认识的人，他帮过我的，这个就是想嘛。那有了想之后呢，我看到他就会产生乐受，这样。所以它就是所缘不同，想不同，受不同。所以它因果关系是这样啊。所以我看这一段文你知道吗？我看诚实论，我看很多遍啊，真的啊。你不要说你们不懂啊，我都不懂啊。但是我现在呢讲比较没有压力，因为我看很多遍，我就跟你们讲，我把那些我理解的都写在这边啊，所以我这一次就比较没有压力啊。好，这个是刮胡山啊，刮胡山。那刮胡寺的话呢，所缘有三种，那这三种大家要留意，它总共列了五个啊，你自己写号码哈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有利益的，有利益，有损减，还有具相违啊，就是不利益也不损减。所以利益的是什么呢？能产生什么？乐受咯。损减呢？苦受嘛。然后不没有利益又不损减的话呢？不苦不乐咯啊。OK， 这是第一个啊。啊，第二个的话呢，就是乐不乐具相违啊，就是乐就是能够带来乐受，不乐的话就是苦嘛啊，不乐的话就是苦嘛，就是苦受。那具相违的话就是非乐非不乐，就是不苦不乐不苦不乐。好，第三组呢就比较难一点了，他说贪处、嗔处还有痴处，贪嗔痴。那贪处呢会产生什么受？我们贪着的地方呢就会产生乐受，我们才会贪嘛。你不可能去讨厌一个东西你会贪着它的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讨厌一个东西，你会赶快想要远离它。所以这个嗔处呢就是苦受，苦受啊。然后痴处呢是什么？不苦不乐受，不苦不乐受啊。所以呢它是跟这三受它会引发我们升起贪嗔痴的心，所以他说是贪处、嗔处跟痴处啊，这三毒烦恼啊升起的一个地方啊。那第四组有喜啊、不喜，还有具相违。有喜的话就会产生乐受，那不欢喜的话呢是苦受，具相违就是不苦不乐受。啊，那最后一组呢？他说福果、罪果还有不动果啊。那福果呢？一般我们讲福业啊，就是善业。善业会有什么受？乐受。对了，那罪果呢？就是苦果啊，苦受啊。那不动业的话呢？不动业或者不动果，就是他。如果是按照不动业的话，就是他得到禅定啊。那这一种不动果呢，就是不苦不乐受啊，不苦不乐受啊。那罪的果呢，就是恶的果，恶的业呢会去哪里啊？恶的业会去哪里？投生在哪里？ 三恶道，所以就是苦受比较多啊。所以他说诸缘中随生三种受，故知有此不苦不乐受。所以上面有列了五种所缘嘛，我们182页这个刮胡士啊，他说有三种所缘，三种所缘会让我们升起三种感受，所以就会有不苦不乐受啊。好，刮胡五这里提到说可视心处，可视啊就是舒适舒适，或者是呢能够 顺意的，随顺我们心意的是什么受呢？乐受。违逆我们心意的呢？苦受。那不顺不逆的不苦不乐受。 OK， 那这个他要下面就要跟我们分辨了哦。他说世间有八种法，就是一般我们讲八风吹不动啊，就是这八个利、不得失毁誉嗔忌苦乐。这个得跟失、哦、在阿含经里面有时翻成翻译另外的翻译叫利跟衰，利跟衰，利益跟衰损，利益跟衰损。所以利益就是得得到，失就是衰损。所以八风吹不动啊，这个、哎、八风就是这八个，世间八法就是八个、啊、那我们往下看哦。凡夫于失等四法违逆其心，违逆其心是苦受嘛，是失去失等四法是哪四个？失毁积苦，对啦啊，补充讲义有吗？有没有看到哦？答案在补充讲义，我画了一个表给你们啊。有没有看啊？然后得等四法是可视的啊，就是舒适的顺意的受啊，就乐受。得欲嗔乐啊，这四个法是舒适的啊，就是能够让我们得到快乐的四个法。所以我在那个补充讲义有发给大家，有没有啊？所以他这个是补充讲义83页哈，中间啊，增益阿含第八经卷42哈，那这里就是世间八法啊，就是这八个，一般我们讲的八风就是八个。那诚实论的翻译是失跟德啊，那增益阿含是翻成衰跟利啊。那所以这两组呢就是让我们产生苦受跟乐受的啊。那不苦不乐受呢、哦、大家看回课本哈、哦、看回课本。课本的话呢他就有提到说必当应有离欲圣人能俱舍者。俱舍，能够俱舍的是俱舍什么？圣人能够全部都舍是舍什么东西呢？舍什么？八法啦，舍上面的苦跟乐啊。所以圣人啊，离欲圣人他能够舍上面的八种法，所以舍就名为不苦不乐受，不苦不乐受。所以不是没有的，他是有啊，他是有这种受啊。所以如果是按照这个增益阿含这里来看的话，还有我画的图表这样看的话，这个刮胡五跟刮胡六应该要把它 combine 起来、啊、就是合在一起，它应该是谈一个东西而已，可以吗？嗯，好，其实我这个也是看蛮久的，嗯，尤其这个八法，我就说失等四法得等四法到底是指什么东西、啊嗯、我也是看很久。嗯，好，再来我们看第三个问答、啊、第三个问他说若于处等因缘故有三受、啊、如果你说有处、啊、才有三种受的话，那一切心行都可以名为受咯、 哦，因为所有的心行啊，都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嘛，那我们身体就会有种种的受咯，有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咯，啊，那论主回答说，是的，一切心行皆名为受，因为所有的心所啊，都会让我们产生感受嘛，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所有的心行啊，心所法都会让我们产生感受。那他这里就举了经说啊，就是十八义行，十八义行，在补充讲义也有啊，啊，十八义行。那这十八个是哪十八个呢？他说一个义，我们的义啊，义事啊，可以分成十八个，十八个差别。那哪十八个呢？他说六种喜，六种忧，六种舍。啊，我们课本嘛，对不对啊？课本大家有看到哈？哎，课本他接着还说会有这种差别呢，是什么样呢？由想分别而来的，你看哦，也是由想分别哦。所以有苦分、乐分跟舍分，故知一切心行无非受也。好，我问大家，乐分是哪一个？十八差别的哪一个？六喜，对不对？六种喜是乐分，苦分呢？六忧行 ，OK。那舍分呢？六舍行，对了。所以他说这十八差别啊，都可以由这三受来搭配啊。那到底这十八义行是什么呢？我们看一下补充讲义哈。补充讲义这里中阿含讲的比较详细啊。我们看补充讲义八十三页啊，下面有那个十八义行这边啊，十八义行。我引的是中阿含163经分别六处经啊。那这里佛陀说十八义行当知内者此何应说啊。那比丘，眼见色已，我们眼睛啊，眼根见到色尘之后呢，我们就会去分辨这个色法啊，是喜住、忧住还是舍住。如是耳鼻舌身意，意知法，眼对色嘛，耳对声，鼻对什么香，舌呢味，身触，意法。所以这个就是啊，这六根对六尘啊，让我们产生这个六种喜、六种忧、六种舍，所以加起来就是十八义行，是这样差别的啊。那它跟三种受有什么关系呢？啊，三种受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看下一部经啊，补充讲义我还引了这个杂含470经给大家看啊。补充讲义这里啊，我蛮喜欢这部经的。他提到说，佛跟比丘说，愚痴凡夫生起苦乐受，好，苦受跟乐受，还有不苦不乐受啊。那圣弟子也是生起三种受。那佛陀就问说，比丘啊，那凡夫跟圣人啊，都有三种受，那到底有什么差别呢？大家都有三受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能说圣人他是没有感受的，圣人是不苦不乐受，所以他 no feeling。 他是不苦不乐受没错，但是他三种受是了知的啊。那我们来看他经文，他会跟我们解释。第一段，愚痴凡夫当生处诸受的时候呢，啊，如果说产生苦痛啊等等，那心生狂乱，增长恶受啊，就是身受跟心受，就好像呢，一个人被双箭啊、毒箭射伤啊，射了一支呢还不够，还要中第二支，所以就非常伤啊，受伤很重。那增长恶受呢，就是有身受跟心受。那所以痛苦非常啊。好，我们来看补充讲义84页啊，84页。好，那佛陀就接着说，愚痴凡夫不了知， 所以呢，就会于五欲当中，第一种受呢产生什么乐受处，乐受处就是受五欲乐。那受五欲乐之后呢，就会让什么产生贪的烦恼，贪死就是这个死就是烦恼，贪的烦恼所死意就被贪的烦恼控制住了，升起乐受的时候染着五欲乐，它就会被贪的烦恼控制住。刮胡二，那如果是苦受处的时候呢，就会产生嗔恚，那就会被嗔恚烦恼所死意所控制。刮胡三，于此恶受若即若灭，若畏若患若离，不如实知啊，就是这个苦受乐受啊，它的即灭畏患离，你不如实知的话，不如实知，所以就升起不苦不乐受。那如果不苦不乐受是那一种不明了的，那当然就是愚痴的烦恼所控制的。所以为乐受所系缚，苦受所系缚，不苦不乐受所系缚。那系缚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贪嗔痴所系缚，就会为生老病死忧悲恼苦所系。所以我们只要从三种受升起三种毒啊，三毒，我们就会不断的造作未来轮回的因啊。好，那下一段呢，刮胡二，多闻圣弟子，你看多闻的圣弟子也是如此的，他也是呢会有种种的苦受，但是呢他唯生一受，就是身受，不生心受。我发现的地方有看到吗？这个只有身受没有心受是什么意思？只有身体的感受没有内心的感受是什么？身苦心不苦，对了，身苦心不苦。因为凡夫，我们前一页有提到说凡夫呢是两支箭都插进去嘛，两支箭都中嘛，就是身苦跟心苦。那圣者呢只有中一支箭的，他只有中，你看下面一行他有提到圣者呢他只有中一支毒箭，不被第二毒箭中的，就是他只有身受没有心受，这样可以吗？那所以呢圣者是怎么样面对这三种受呢？他说乐处的时候呢，他不懒着于这个五欲乐，他知道是乐处，但是他不懒着，不懒着的话呢，贪的烦恼就不能够控制他。那苦处的时候呢，他也不会嗔，所以嗔的烦恼也不能控制他。那贪跟嗔的烦恼啊，圣者都能够如实了知啊，即灭未患离，所以他就是于不苦不乐受，于痴的烦恼也不能控制他。那对于乐受、苦受、不苦不乐受都不再系缚了啊，这个不再系缚就是贪嗔痴烦恼不系缚，于是未来的轮回也就没有啊，就断除了啊，就不再有这个未来的轮回了啊。那这一部经呢，它是有讲到圣者也有三种受，对不对？也有讲到三种受，只是它不会引申贪嗔痴等烦恼，但是有一些经呢，它就只有讲圣者只有不苦不乐受，有时候会这样啊。我们后面会谈到这个问题，为什么有一些经只有讲圣者是不苦不乐受呢？因为不苦不乐受的这一个引生愚痴啊，或者是无明烦恼所控制啊，这个是根本。如果说这个愚痴严重的话，它会让我们产生什么贪烦恼跟嗔烦恼，所以愚痴是最严重的。所以有一些经呢，就只有在这个根本啊，愚痴无明的这里时候，圣者能够控制这里的话，后面两个就不用看了，它就自动就没有了，它就不会懒惰。所以有一些经呢，它只有讲不苦不乐的，有一些经就三种受圣者都有啊。那我们来看下一部经哦，它这里提到说杂含1028经，他说正念正智不苦不乐受非无因缘， 啊，不是没有因缘，它有因缘的啊。你要观察身的因缘，视为说，我这个身无常有为，心所缘生啊，因缘所生的。所以这个不苦不乐受呢，也是一样，也是无常有为，心所缘生。就是我的色身是无常有为的，所以感受也是无常有为，所以这个受啊，或者是这个身啊，都是无常有为啊。若所有身即不苦不乐受，无名死死，死永不复死。什么意思呢？这无名死就是无名烦恼。第二个死呢，就比较像是上面所讲的，就是死意啊，就是被无名烦恼所控制。那如果说我们能够啊正念正知这些不苦不乐受啊，我们就不再受到这个无名或者是愚痴的啊愚痴的这一种控制。那这个就是解脱的圣者啊，解脱的圣者。那有关于这一个问题呢，其实诚实论啊，我们在下册就是卷九的地方也会同时会看到。那这一段文我想我们看到那个无名死死的时候，我再给大家讨论好了。大家记住哈，下次如果看补充讲义84页这边开始哈，你要提醒我从诚实论这边解释啊，啊诚实论卷九这个解释哈。好，我们回到课本。回到课本是在182页嘛哈，182页的问题3这边啊，18异行这边啊。好，我们大概知道了这18异行的差别之后呢，有三种受嘛哈，有三种受。那我们再来看刮胡二，又经中说诸受皆苦，所以知道说心行在于身中，皆名为苦。所以就我们的心行啊，我们的心所法产生的都是在我们的身体上面发生的嘛，所以只要在我们身体上面发生的心所法都是可以称为感受。那感受的话就是都是苦的啊，诸受皆苦。那刮胡山又说，若色生即是苦生，色生即是苦生啊，他下面就有讲他的理由啊。他说为什么是色名为苦啊？它是苦的因，它是苦的因。那所以知道说所缘跟诸根但能生苦，这个所缘呢就是外色，外色，然后诸根就是内色。外色或者是内色呢，都是能产生苦的，所以知道说一切心行皆名为受，皆名为受啊，诸受皆苦。那以行苦的缘故，一切诸行应观是苦。那因为坏苦的缘故，所以观乐受为苦。那苦苦本身就是苦，所以是三种苦皆从因缘生，念念灭。圣人观为苦，所以知道一切心行都名为受，应该都观为苦。 OK、好，我们再来看第四个问答、那第四个问答呢，这个问啊提到说无漏受，无漏的诸受啊，是不是也是苦呢？就是无漏就是圣人啊，圣人的感受是不是也算是一种苦啊，也要舍呢？那论主回答说也是苦啊，也是苦。他说无漏诸受，圣人也是要次第舍啊，好像从初禅一直到证得一切啊，证一切灭啊，都是可以称为有苦啊，这些都是要舍的啦，最后都是要舍啊。好，我们来看课本183页、第二行刮胡二，那论主回答第二个理由呢，就是有漏的禅定乐，无漏的禅定乐，到底有什么差别呢？谁有漏禅定，以我为因，所以称它为苦。有漏的禅定乐不用说嘛，都是有这个沙迦耶见嘛， 啊，所以他一定是会最后都是会苦的，不管他多长寿的果报，他都是苦的。那无漏诸禅定为什么也是苦呢？因为得到无漏禅定的这一些圣者啊，他还有这个色身，有这个色身啊，他就是会败坏嘛，会老，会老死，所以有这个色身的话，他还是会感受到有苦啊，所以无漏诸禅定的圣者，他也是会有这种苦啊。所以大家有听过吗？部派里面不是有讨论说，有一些阿罗汉啊，他生病生到很痛苦，他要自杀啊，那种就是他也是有苦受的，不是没有，不是说你一证到阿罗汉之后什么 feeling 都没有，不是哦，就是你还是会有苦受，就是苦受啊。我们在啊上个礼拜呢有提到一种病啊，叫做肝消病，还记得吗？我们查了资料之后，不是说它是一种消瘦的病吗？就是越来越瘦啊，越来越瘦巴巴，剩下皮包骨那种病。那在绿典里面有记载，有一个比丘哦，就是他瘦到啊，他披着袈裟都觉得那袈裟很重，所以他就没办法去游行啊。那后来问佛陀，佛陀就说，那你可以用比较轻便的袈裟啊。大家知道那个袈裟是很重的哦，它不像我们北传的那个，我们做早晚课那个袈裟哦，薄薄的，你们看到有没有？现在的袈裟是有进化了的，就是他用那个比较轻薄的那个材质哈，如果是佛陀时代的话，就有点像那个南传泰国他们穿的，啊，用一块布来包的嘛，所以他那一个布呢是很长的哦，啊，包起来，这个是一个比丘呢，他有三衣，就是有三条这个布，三条布，你知道他有多厚吗？他的九，我们出家中的九衣啊，就是呢，他可以拿来当枕头的哦。佛陀有时候睡觉就拿那个来当枕头啊，枕头啊，哎，所以你看他折起来是很厚的啊。因为我早期呢，我在家的时候呢，我有跟过泰国的南传的比丘短期出家，所以我有穿过那个像开照长老那种啊，就是要卷起来的那个一块布的，我有穿过那一种袈裟，就是露肩的，露一半的这边。那他一个人呢，都是有三件，所以呢，你如果说每天要扛着三件走哈，其实是有一点重量的，真的有点重量的。如果瘦巴巴的人呢，就会觉得有压力哈。所以呢，其实，在圣者啊，他们的智慧是解脱没有问题，但是他们色身的这个感受啊，会有苦的感受是还是有的啊。好，我们来继续看第三挂湖山啊。他说：“若圣人住无漏心，生厌一切啊。”圣人是住在无漏智慧的心嘛，他就会能够看到一切的过患啊，所以他不会懒惰嘛。那所以呢，能够升起无漏的心啊，无漏心生，则生生厌患。啊，对这种感受啊，不会懒惰，如睫毛入目啊，好像睫毛哈、哦、掉到眼球里面去是很痛苦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圣人呢，观察一切有为法，一切感受啊，都是厌患的，凡夫不知，皆以为乐。圣人智慧很深的缘故，厌离有顶啊，就是非想非想处的禅定乐。胜于愚人啊，比其他有禅定的世间智者啊还要彻底，因为世间智者啊，他们厌患欲界，但是他们是心求色界无色界的定乐啊，他跟圣者是没得比的。圣者呢是离有顶，就是非想处定的执着啊，所以呢，圣者呢就超越所有的定的执着，故知。无漏苦比喻为有漏啊，无漏的苦也比喻为有漏，就是圣者呢，他其实他也是到最后也是要舍的这些苦啊，啊，苦也是无漏受的，无漏受也是一种苦，也是到最后都要舍啊。 那舍的话就是入无余涅槃了，这个色身也不要了啊。那刮胡士的话呢，就是说诸圣人得无漏心，但向涅槃，就是圣者啊，他证得无漏之后呢，他的心只有无漏心，没有烦恼的心，他一心一意呢，只是朝向涅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人呢、啊，已经明白的看清楚一切的有为法是苦的，他已经清清明明白白的看到一切有为生灭的法是苦的。若无漏受之乐，则应该喜乐啊！啊，如果无漏的受啊的乐呢，则应喜乐，不应复生向离欢心。如果圣者啊以为说无漏感受的乐啊，应该要喜乐的话，那圣者呢就不会说一心一意朝向涅槃的心了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就从这里可以知道说，因为圣者呢，他证得无漏之后呢，他是一心朝向涅槃的，所以他不管是无漏受的乐有多强乐，有多强烈，他还是会舍，还是会舍啊。那这种无漏受的乐呢，我举一个例子啊，大家就会联想到是什么，就是佛陀解脱的时候，不是有享受他的解脱乐，说有一些说是49天吗？大家有听过这个传说吗？佛陀成道之后啊，在菩提树下成佛之后呢，他没有立刻去说法哦，他就在他的周围那边啊，好像过了不晓得是几天哦，我忘记是不是49天，他就是在那里这种无漏的乐受啊，他在那里感受这种无漏的乐啊。但是呢，他后来还是发起大悲心要去度众生，所以他就把这个解脱乐呢，也都是要舍弃才能够真正利益众生嘛，或者是入涅槃啊。所以呢，其实在诚实论这一段呢，他也是这样说啊，圣者呢，其实无漏受的这一种快乐啊，到最后也都是要舍的，也都要舍啊。好，那我想我们这个礼拜就上到这里啊。好，请大家合掌，然后闭上双眼，然后跟随我念啊。阿含阿维罗诃弥，阿毗阿巴哲诃弥，阿尼哥诃弥，苏毗阿他囊，帕瑞哈拉弥。愿我没有敌意，愿我没有嗔害，愿我没有忧苦，愿我保持快乐。好，我们诵念此经。欲获得极尽的善行者，应如是修学，堪能诚恳及正直，谦恭柔和与不慢，知足亦供养，少事俗物，生活简朴，诸根极净，谨慎和谦虚，不攀求于俗家，不应做任何为利事，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。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，凡有生命者，若强若弱，若长若大，若中若短，若粗若细，尽一切无余，或可见或不可见，或远或近，或已生或未生，愿一切众生都快乐， 不要欺骗他人，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，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，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，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，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，上下左右，不受阻扰，不怀仇恨，不抱敌意，无论站着、走着、坐着、躺着，若不昏昧，应确立此念，能如是住者，即云梵住，不限于邪见，具有戒德，具有知见，即断诸贪欲，当觉不再入母胎。好，请大家合掌。愿此功德众善根，累世冤亲同沾恩，
由师解脱诸苦恼，
共振菩提度有情。
好，下课。